好，我们感谢主啊！那我们今天主日，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上帝，一起来赞美他的日子。我们要来到他的面前来亲近他，来看见他丰盛的恩典，也来看见他对我们的眷顾，也看见他大能的膀臂啊！我们真的是为此要向主感恩。那我们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 PPT 上这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以弗所书1:22，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
又将万有伏在他的脚下，使他为教会做万有之首。
是的，这是我们上次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其实我们也是万有之一，所以我们也是属基督的。而且我们去看这个经文的时候，更加特别感恩的地方在哪里呢？这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是万有之首，而我们跟主耶稣基督有最亲密的关系，我们是属他的，他也是属我们的。所以当一个人我是属基督的时候，我就知道万有都是我的，对吧？所以当我们真的去亲近主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大不一样。当我们愿意把自己献给主耶稣基督，说主耶稣基督啊，我是属你的，主耶稣不是把我们剥夺了，而是他要祝福我们。所以当我们把自己说主啊，我把我献给你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也变得最丰满。为此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继续来跟大家去分享我们的基督为王系列，我们今天要讲到第38讲。那我们要讲的主题呢，叫做至善的主。在我们开始的时候，我们一起来到主的面前，我们做一个讲道开始的祷告。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感恩，我们向你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何等的眷顾我们。我们这些人有各种各样的软弱，但你一点都不嫌弃我们，相反你把丰盛的恩典赐给我们，你也把属天的真理赐给我们，而且你说你的真理使人得自由。所以我们特别把我们今天要分享的关于良善的真理恭敬地交在主你的手里。主，求你祝福你的话语，使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生命的祝福。求你用你的话语祝福我们的时候，让我们越明白你的真理，我们的心灵就越得自由，我们的灵里就越有力量，我们的整个生命也发出天上的光来。感谢赞美你，愿荣耀颂赞都归给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祷告祈求祝福，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们。好，我们感谢主。那我们今天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至善的主。那我们的经文呢，是大家很熟悉的一段故事，就是少年官的故事。那我想请大家跟我一起呢，把这段的经文我们读一下哈。这段故事呢，圣经里面记载的非常的详细。那我们这里面呢，就读几节的经文。我们从马可福音10:17-21，我们来读这几节的经文。那么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我读一节呢，大家读一节。马可福音10:17-21，我们用起应的方式来读。耶稣出来行路的时候，有一个人跑来跪在他面前，问他说，良善的夫子，我当做什么事才可以承受永生？
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
诫命
除了神一位之外，再没有良善的。
诫命你是晓得的，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不可做假见证，不可亏负人，当孝敬父母。
他对耶稣说，夫子，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
好，我们一起。
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
好，那我们的经文就读到这里。大家很熟悉，这是一个那个少年官的故事。这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其实是蛮突出的，就是没有一个人在找耶稣的时候这么谦恭，对吧？他一见到主耶稣他就跪下来，然后他就问主耶稣，他一上来称主耶稣什么呀？良善的夫子，然后说我该做什么事情能让我得永生，我能够承受永生。主耶稣这个时候跟他说，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你应该知道只有神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没有良善的。然后又问他，诫命你知道吗？就是这个上帝给我们的律法。然后这个少年官怎么说啊？他说，夫子，这一切怎么样子啊？我从小就遵守了。然后主耶稣跟他说，那你还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而且最重要的，你要来跟从我。我们知道结局是什么呀？就这个少年官呢，他就忧忧愁愁的走了，因为他钱财很多。所以主耶稣这个时候就讲了那个著名的比喻，他就说，你看这个有钱财的人要进神的国多么难呐、啊，比骆驼穿针眼还要难，对吧？ 然后门徒在后面听了这个话有点沮丧，就说如果这样子的话谁能得救呢，是吧，我们该怎么办呢？然后主耶稣又说了那句特别能激励我们的话，说在人是不能，然后什么呢，在神凡事都能。这个故事其实给我们的启发是很多的，但我们今天呢着重点在良善这方面。你看到这个少年官他一上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一张嘴就说良善的夫子，但主耶稣似乎不接受他这样去说，主耶稣说只有神是良善的，你这样称呼我，其实意思说你这样称呼我是什么意思，你认为我是上帝吗？其实耶稣是不是上帝啊？是的。但少年官对这个问题有没有回答呢？没有回答。主耶稣进一步跟他说话的时候他就走了。那这里面其实给我们带来的启发很多，但我们今天呢不是专门讲这个故事，我们就来讲良善，因为我们今天讲的主题叫至善之主。那我们去看一看主耶稣在这段对话当中他特别强调了一件事情，说只有上帝是良善。那我们说良善和上帝之间有什么重要的关系，我们要好好的去看一下。因为我们一般人认为说善良就是善良，干嘛耶稣讲的那么绝对，只有上帝是善良的呢？为什么这样去说？然后我们还要去看一看主耶稣基督的福音，我们为啥称他为至善的福音。最后我们看一看那这个少年官的故事给我们有哪些启迪。其实启迪很多，对吧？那我们今天在这里呢我们就讲一点点，我们求主来带领我们。那我们首先来去看一看，我们说我们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至善的主。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里说唯独上帝是良善的，那么他这样去说的时候讲的非常的绝对，毫无圈转的余地。那他为什么这样去讲，他给我们带来的启迪有哪些呢？我们要求主来引导我们，让我们去看一看主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讲的那句话，看来其实好像平平淡淡，但其实我们说这里面有惊人的真理启示，它是要颠覆我们的三观的，它是给我们带来很深的启示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马可福音十章十八节，我们一起来再读一下。耶稣对他说，你为什么称我是良善的？除了神以外之外，再没有良善的。那我们看到主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强调什么呢？他说只有上帝是良善的。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他其实虽然这句话讲得很简单，但他后面的意涵是很深的。就是我们说这里面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良善的，上帝是不做恶事的，上帝是绝对正义公平良善的。阿们吧弟兄姊妹。当我们去看这些的时候，思想这些的时候，这个时候主耶稣跟这个少年官讲这个话的时候，他并不是挑剔这个少年官，他是要挑战这个少年官，你既然称我是良善的夫子，你要真的去认识什么是良善，那么你要去认识上帝。你到我这里来，你要认识我是上帝，你要到耶稣基督这里来。弟兄姊妹，这个少年官到耶稣面前的时候，他把主耶稣当作什么呢？当作是一个了不起的宗教宗师，对吧？他说夫子，你这个老师很好很厉害。然后呢他想寻求的也是宗教，他说觉得自己怎么样子。主耶稣说诫命你知道不知道？他说诫命我怎么样的？我知道，我从小全部都遵守了。所以他认为我现在是相当优秀的一个人，我来找你这个宗教宗师在帮助我，让我再得以提升，我觉得就够好了。但是耶稣讲的意思是什么？你要来找上帝，你来找到我。如果只想找宗教，这不是我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的目的。我们每一个人来寻求耶稣都是要寻求上帝，阿们吧。而这位上帝是怎样的上帝呢？主耶稣其实讲这个话的时候告诉我们说，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是良善的。所以善良的本体是谁啊？是上帝。善良的源头从哪里来啊？是上帝。我们一般觉得这个善良是一个道德标准，我们觉得每个人都有，但主耶稣说不是，除了神一位之外再也没有良善。所以你要真的去认识什么是良善的话，你真的必须去认识上帝。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注意主耶稣基督跟我们说话的时候经常提醒我们说，你们要做忠心良善的什么呀？仆人。他一直都是对我们这样说。为什么我们才可以做忠心良善的仆人？因为我们跟神怎么样子啊？有关系。我是认识上帝的人。你如果不认识上帝，你认为自己道德多么完美，其实你根本不知道你那里面的假冒伪善和各种各样的罪。所以主耶稣说没有一个人是良善的，只有上帝。所以如果你承认耶稣基督是至善的，你就必须承认一件事情，什么事情？耶稣是神。阿们吧。如果你不认为耶稣是神，作为一个犹太人，你随便跟一个人说你是良善的，这就叫谄媚。耶稣不接受谄媚，耶稣想让他去认识上帝。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我们要去看，我们去思想。因为讲到良善的时候，我们有时候看到主耶稣讲这段话的时候，也会觉得有点困惑，说我们就算不认识上帝的人，他也有善良和邪恶的观念啊，对不对啊，弟兄姊妹？对，这就叫什么？这就叫人里面都有什么呀？都有良心。我们人里面都有良心，这个良心会告诉我们，这是是，这是非，这是正义，这是错误，对吧？但是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也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不能以人的良心作为判断的准绳。同意不同意，弟兄姊妹？其实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同一件事情，有些人大大夸赞，有些人坚决反对，他们都是从良心说话。我们有时候很生气，说你这样说话是昧着良心，其实很多时候他真的是从他良心说话。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导致的？就是人堕落了以后，人的良心也被什么东西玷污了？也被罪玷污了。所以如果我们以自己的良心作为判断标准，这是不行的。所以真正的判断标准是谁啊？是上帝。所以你要知道什么是良善的，什么是败坏的，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什么是公义的，什么是邪恶的。你需要的是怎么样子？你需要的是去找上帝。你需要的是像我们经常鼓励大家的，你每天要干什么呀？你要读圣经。因为上帝所言所行皆是良善的。所以如果我的主张和上帝所做的和上帝所说的相冲突相矛盾，请问应该上帝改变还是应该我改变？应该我改变。你一定要知道这一点。所以我们再去读圣经，你知道有些人因为他一直用自己的价值观来去评判上帝，所以他读圣经的时候，特别读旧约圣经，他就很生气，他就觉得说上帝怎么可以这样子，上帝怎么可以那样子。比如说最典型的就是上帝在挪亚的时代让大洪水灭了那个残暴的时代。很多人说为什么要用大洪水灭这个世界，多么可怕，这个上帝难道这样不是邪恶的吗？弟兄姊妹，上帝绝不做任何邪恶的事情。当上帝做出来的时候，上帝所行的每一件事情都是良善的，都是公义的。所以上帝说那个时代邪恶，所以在那个时代里面只有多少个人最后得救啊？八个人。所以只有这八个人在我眼前是义人，其他人都要被毁灭，因为太邪恶了。所以我们很多时候用我的价值观去套上帝，因为我们人自己扭曲的很厉害，我们经常称光为暗，称暗为光。所以上帝去审判黑暗的时候，我们就不干了。但是我们说不，上帝是良善的本体，上帝是良善的源头。所以我要知道什么是好，什么是坏，要到上帝那里去。而且当我们到上帝那里去的时候，你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良善。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这节的经文，约翰一书一章五节。约翰一书一章五节，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来读一下。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弟兄姊妹，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这节经文就讲得非常的清楚，神就是光，在他怎么样子，毫无黑暗。上帝是没有任何做邪恶的事情，上帝不会做任何错误的事情，上帝不会做任何不公义的事情。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把这个价值观重新树立起来的时候，你再去看事情，不是拿着你的价值观去量上帝，因为你那把尺子就是弯的，你知道吗？你那把尺子就是弯的，你的刻度就是不准的。你要用上帝来量你的生活，来量你的价值观，然后把你的价值观转向谁啊？转向上帝。这就是圣经里面讲的说归正，归回上帝，归到上帝那里，我们才能变成正直。我们跟上帝一对比，像圣经里面讲的说，我们原来以为自己很好，但圣经里面讲说我们最好的义在上帝眼中看来是什么呀？如同破衣烂衫污秽的衣服一样。我们以为自夸的，就像这个少年官觉得我很棒，我很好，我从小就把律法都守全了。其实他真的守全律法了吗？一条都没守全。但是他用自己的价值观来量自己的时候，真的叫量体裁衣呀。就是他那套价值观完全按自己的身材量给自己。我们每个人其实都是这样，所以觉得自己很好。我们承认这个世界里面有很多的罪恶，但是一问到说我在不在其中，我是不是罪人之一，我们绝大部分人都会摇头，说我们都会认为说，如果全世界的人都像我这么好，这个世界就会美好很多。其实全世界所有人都是这样想的，所以这个世界才这么败坏。 所以你要真的知道什么是良善的时候，你要怎么样子？良善的本质就是上帝，所以你要知道良善的本质，你要认识上帝，你才能知道什么是良善。所以再回到我们刚才讲，主耶稣基督对这个少年官盼望的是什么？主耶稣不是挑剔他，主耶稣的意思是说，你要来，既然到我面前，你要来认识上帝，阿们吧。你认识上帝才知道什么是良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讲到上帝是良善的时候，我盼望大家还要知道很重要的一个东西，既然上帝是良善的本体，既然上帝是良善的源头，上帝是不是永恒的？上帝是自有拥有的，阿们吧。所以问题就来了，到底良善是永恒的还是邪恶是永恒的？良善是永恒。其实这种观念和我们人的哲学观一样不一样？绝对不一样。我们中国大家很喜欢，比如说有一个中国文哲学文化的标记，太极，大家知不知道？太极一条黑鱼一条白鱼，什么意思？太极就强调阴阳相生相克，彼此依赖，互相平衡，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其实这个观念是不是只有中国人有？不是，全世界几乎各国你都会看到这种哲学。这种哲学讲什么呢？善恶相依，所以没有恶了哪来善？我经有时候遇见有些弟兄姊妹，刚信主不久的弟兄姊妹也会这样说，他说没有恶哪来的善，所以只是上帝保证善打败恶就是了。其实是不是这样子？不是，圣经里面讲说上帝是良善的，邪恶是什么时候出现的？始祖堕落的时候，阿们吧，这个世界才开始有邪恶。所以邪恶是不是永恒的？邪恶是暂时的，良善才是永恒的。你看到这里的时候，这个时候一定颠覆你的世界观。我们刚才讲了，主耶稣讲这个话，首先颠覆我们的价值观，不要用你的价值观来衡量上帝，要到上帝面前改变你的价值观。他现在在颠覆我们的什么呀？颠覆我们的世界观。恶是暂时的，善是永恒的。而且这位至善的上帝，像我们上次讲的，他是万有之主。这位至善的上帝，他是不是只掌管好东西？坏的东西上帝说不好的呢，就交给魔鬼管。你看到现在是不是很多观念是这样子？包括你去看一些好莱坞的电影，我记得那时候讲那个奇诺里维斯有演一个电影，就是讲什么什么地狱判官什么之类，他就是讲恶势力呢就是撒旦管的，良善的呢就是上帝管的。圣经上面是不是这样说？不是。圣经怎么讲？圣经上面讲说基督掌管万有，连恶势力也在基督的掌管之下。那基督为什么会掌管恶势力？我们有时候说基督掌管恶势力，既然他也掌管，他干脆就把恶势力消灭了就好了，干嘛还许可这些罪恶在世界上面？我们说原因是什么？我们之前读过的经文，我们也鼓励大家牢记在你心里面的，罗马书8章28节说，神让万事互相效力干什么？叫爱神的人得益处。连恶人作恶也是为善来服务的。所以我们说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暂时的恶是为永恒的善而存在的，善不是为了恶而存在的，善也不依赖于恶而存在。没有恶，善能不能存在？弟兄姊妹，绝对能。但哲学家的脑袋就用不过来了，哲学家如果没有恶了，还怎么讲善呢？不行啊，必须有恶，有对比啊，有阴影啊，有黑才有白啊。你有没有听过有些人这样讲？包括有些人要去论证说上帝是存在的，他说你看有邪恶就证明有上帝，他说因为有恶就证明有善。其实这个证明方法不对的，弟兄姊妹，当上帝造万有之前只有上帝自己，上帝是恶的吗？他是至善的。所以曾经有一段时间完全没有恶，包括上帝六日造了天地，始祖堕落之前，这个世界里面有没有恶？没有。将来新天新地里有没有恶？
没有。
没有。上帝的美意就是要让永恒的善在他的世界里面永远发光，恶是暂时出现的。所以你真的看见这一点，真的明白这一点的时候，这个时候我们就去晓得一个很宝贵的真理，你在这个世界上面生活的时候，不要害怕邪恶的势力。我们一起读一下这节的经文，创世纪50章20节，我们一起来读。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要保全许多人的性命，成就今日的光景。弟兄姊妹，这节经文大家知道这是谁在说话吗？约瑟，就是我们的先祖雅各生了12个儿子，最好的儿子叫什么？叫约瑟。这个约瑟其实很敬虔，很聪明，很秀美，然后他的10个哥哥经常做坏事，约瑟呢就是小孩子不懂事， 没有我们中国人所谓说的情商啊，情商不够高，经常跟他爸爸讲说我这十个哥哥不太好，所以这个十个哥哥恨死他了。所以有一次约瑟他爸爸吩咐他说，你去看一下你的哥哥在外面放羊情况如何。然后约瑟呢就去找他哥哥了，他还没去到哥哥身边，十个哥哥已经聚在一起说，你看你看，这个家伙来了啊，这个家伙来了，我们想个办法，不如我们把他害死算了。好，我们不如把他害死算了。然后在这个时候，那么他们就把约瑟真的干什么呢，就是卖到埃及做了奴隶。本来一开始想杀他，后来卖到埃及做奴隶了。但是约瑟被哥哥们害了，去到埃及以后上帝与他同在，这件事情十个亲哥哥害了亲弟弟，这件事情是好事还是坏事？
坏事。
这件事情是恶事还是善事？恶事。这绝对是个恶事。那这个是一件恶事的时候，弟兄姊妹，所以在这方面来讲的话呢，大家一定要去晓得说，发生了这样的恶事，上帝许可，对吧？上帝许可，但上帝的意思是什么？上帝的意思是要让邪恶为良善服务。所以到后来约瑟成了埃及的宰相，把他的哥哥们，把他的父亲，把以色列人从这个迦南地接到埃及，然后他们就整个可以在大饥荒的时候可以平安度日，后来成为大族。所以到后来雅各已经去世了，他十个哥哥又害怕了，又来找约瑟，怕什么呢？怕约瑟就是，你就看，这就是人一定是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觉得说约瑟之前对我们好是因为老父亲还在，现在老父亲去世了，估计约瑟可能要报复我们，所以就跪在约瑟面前说，哎呀弟弟啊，我们怎么怎么样子。约瑟这个时候就哭了，约瑟就讲了这个著名的话，约瑟没有谄媚恶人，约瑟没有说，哎呀，如果没有你们当初把我卖到埃及啊，我今天做不了宰相的，哥哥们谢谢你们。约瑟有没有这样说？没有。约瑟怎么讲？约瑟说，你们的意思是要干什么？害我。但是什么？神的意思是好。为什么神做成了这件事情？因为上帝是至善的，上帝是良善的上帝。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不单约瑟经历这样的事情，你去看圣经，圣经无数处的地方都告诉我们这样的道理，对吧？你看大卫有没有经历过恶人的苦害，耶利米有没有经历过恶人的苦害，其实你看圣经里面所有的信心伟人都经历过这些，然后这些作恶的一个都不能得逞，然后上帝的美意全部都实现，阿们吧。为什么？因为上帝是良善。其实讲到这里的话，这个也是什么？也是我们也是如此的。弟兄姊妹，你要看清楚，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魔鬼想不想害我们？魔鬼是想一个月害我们一次，还想天天害我们？分分钟都想害我们。对啦，分分钟都想害我们。魔鬼狡猾不狡猾？魔鬼的诡计我们知道不知道？不知道。那我们的安息在哪里？我们的安息就在这里，上帝是至善的，善是永恒的，恶是暂时的。因为至善的上帝掌管万有，所以暂时的恶要为永恒的善服务。所以这就是基督徒的安息了，对吧？你就平安在主的手里，你要相信邪恶一定会失败的，良善一定会得胜的。所以我们行事为人，我们说觉得邪恶的势力很大，我屈从他呢，还说我要坚持走正路，我要坚持走义路，我要坚持走正路，因为邪恶一定失败的。我不要到时候羞羞愧愧，我居然跟恶人一起来残害一人，然后最后羞愧的不得了。我宁可受逼迫，但是我知道结局谁得胜，我们得胜，因为上帝是良善，阿们吧。只要我走义路，所以这就是我们的信心。你看到这一点的时候，圣经就不断的鼓励我们，你们要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干什么？与我们的神同行。所以基督教一定是要求大家，你要行善，你要行义，一定是这样子的。而且我们讲这些不是让大家做一个很悲壮的烈士，说我行善我行义然后被邪恶吞噬了，不会，一定是良善战胜邪恶，因为良善是永恒的，邪恶是暂时的，阿们吧。你要看到，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我们再讲第三个，当我们讲到良善的时候，说上帝是良善的，他其实给我们的启示有很多，我们今天只能讲一点点。我说讲第三个是什么？你要记得，良善是大有能力的，良善是大有能力。 这和我们一般人的观念很不一样。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再读一下，生命记十章十七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
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
弟兄姊妹，这里面你要再明白一个宝贵的真理，良善和邪恶之间到底哪个强哪个弱。我们在这个世界里面，因为人人生来都是罪人，这个世界里面罪恶滔天，对吧？所以上帝要用洪水灭了这个世界。所以我们经常有一个误会，我们就觉得说邪恶很强大，良善太脆弱，是吧？我记得以前看那个很好的那个香港那个电影，给人很多思考，那个《无间道》，那里面老是重复那句话，说什么铺桥修路无尸骸，然后杀人放火金腰带，是吧？就说作恶的人呐、哎呀，享尽荣华富贵，但是行善的人好悲惨。而且特别是我们这个世界，在中国我们受佛教的影响比基督教的影响多，佛教经常说放下屠刀干什么，立地成佛，然后呢那个人一生行善，但是临死之前做了一件错事，下一世就变成了一头猪。哇，公平不公平啊？这边放下屠刀就成了佛，那边一生做好事最后灭亡，公平不公平啊？所以很多人就觉得说，哎呀，这个世界邪恶太强大。但你读圣经不一样，圣经告诉我们说神是良善的，而我们刚才读的经文说我们的上帝是怎样的上帝，万神之神，万主之主，万王之王，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弟兄姊妹，这位大而可畏大有能力的上帝，他是良善的，良善是从他那里发出的，邪恶是不是从上帝那里发出来的？不是。所以良善是从最有能力的那一位里面发出来的，邪恶是反对上帝才出现的。所以到底邪恶强还是良善强？良善比邪恶不知道强多少倍啊。弟兄姊妹，我们太多基督徒中了魔鬼的诡计，魔鬼就希望我们认为良善是软弱的，邪恶是强大的。所以我们一边虽然嘴里说我是个义人，我要行义，但一边心里惧怕然后慌。你不要慌，因为真相是良善才是强大的，邪恶不单软弱，邪恶简直是脆弱。你知道什么叫脆弱？就是有些东西你看着它很强，比如说我们小孩子喜欢吃的那个水，那个薯片，知道吧？薯片就是脆弱，就看着哎不错，放在嘴里轻轻一咬，怎么样？咔就碎了，而且碎的时候是碎一片还是碎很多片啊？碎很多片。邪恶就是这样子，你信不信？很多基督徒不相信，很多基督徒说邪恶太顽梗了，邪恶太顽梗了。我们人是罪人，确实我们人的罪性很强，但是真相绝对不是邪恶是强的。邪恶是脆弱的，因为良善是上帝那里来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头，我再讲，弟兄姊妹，你不要把良善和懦弱联系在一起。我们太多人把懦弱认成是良善，而且统治者喜不喜欢这样子啊？喜欢。因为当你把懦弱就等同于良善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很容易做一个什么事情，就是当你懦弱的时候，你说我是良善的，然后我要做一个良善的人，所以我要培养我的懦弱。不是的，弟兄姊妹，你真的要看清楚，真的要知道这些的时候，良善不是懦弱。我们很多时候真的是把这个搞错了，所以我们以为说我要做一个良善的人我就要懦弱。不是的，良善是跟勇敢联系在一起的。阿们吧。良善是要击败邪恶的，你要相信这一点。所以我们下次还要讲，因为我们今天讲不完，我们下次还要讲，你在善上要聪明，在恶上要愚拙。你在善上面你要击败邪恶的时候，你要想方设法。所以真正良善的人一定千方百计击败邪恶。所以一个人见到邪恶就说我是良善的人，所以我就躲到一边去，就让他自生自灭吧。你不是良善，你是懦弱。相当多的基督徒是极其懦弱的，然后把自己的懦弱骗自己骗别人，包装成为说我这个人比较善良，所以我就是这样。哎呀，那个弟兄他没有我善良，他很猛啊，他对那些不公不义的事情他很有意见呐、啊。他不像我这么善良。不是，他不像你这么懦弱。我告诉你，良善不是懦弱，良善一定完胜邪恶，是强大的不得了的。因为我们刚才读的经文，我们再读一遍，生命记十章十七节，我们再读一遍。因为耶和华你们的神，他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至大的神，大有能力，大而可畏，不以貌取人，也不受贿赂。 弟兄姊妹，我们是跟这位上帝有关系的。就我举个例子，上帝的良善的那种强大，我们就如同我老爸是亿万富豪，我家里钱多得不得了，你这个穷光蛋来跟我比钱多，有什么好比的呢？你不过今天摆摊赚了100块钱，跟我有什么好比的呢？我在我父家里面有无穷强大的良善，你不过是有暂时的脆弱的邪恶，我为什么怕你？有没有看到我们为什么怕那些邪恶的人？这就是罪的表现，这就是罪性的表现。不要把罪性包装成为所谓的良善，没有，这就是罪里面的懦弱。良善是跟勇敢联系在一起的，良善是跟智慧联系在一起，良善是美德，懦弱不是美德，同意吧？懦弱是罪性。你再去看的时候，我们这个世界里面真的是颠倒黑白。你明白这个道理头，这时候我们再讲，你明白上帝是良善的，我们说颠覆你三观，我们前面说价值观颠覆了，世界观颠覆了，然后人生观也颠覆了。怎么颠覆呢？当你行善的时候，这位至善的上帝会加力量给你，还是会削减你的力量？加力量。所以行善的人一定是力上加力的。作恶的人呢？作恶的人他是得罪上帝的，一定受上帝的审判，同意吧？因为良善是要审判邪恶的。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一些世上的那些邪恶的政权，一些邪恶的势力，你就放心，这些邪恶的势力到了时候，恶贯满盈的时候，耶和华一定重重审判他们，不存在他们因为邪恶能保存很久，没有的，对吧？最近如果大家看新闻你就知道，那有一个在中东的邪恶政权现在正被揍，对吧？被揍得稀里哗啦的。其实很多人都以为说啊，这个他们这么邪恶，对人民控制的这么厉害，然后他们会一直长久下去，不存在的，因为上帝是至善。阿们吧。在挪亚的那个时代，那些人又吃又喝又娶又嫁，然后突然40昼夜的大洪水来了，恶人都没了。索多玛和俄摩拉那么邪恶，当上帝说时候到了，这两座城突然就被天火降下来给烧没了。现在考古学都可以证实，索多玛和俄摩拉不是神话故事，考古学找到这两个城市，发现这个城市确实被烧的，而且呢，跟一般的一个城市里面发生火灾不一样。因为城市里面发生火灾，火是怎么烧的呀？火是在屋子里烧起来的，对吧？是从下往上烧。但是考古学家发现，索多玛俄摩拉这个地方考古发现，他们真的是火从上往下烧的，很多证据显明上帝天火降下来。听懂没？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基督徒在行善的时候是要昂首挺胸的。你不要害怕那些邪恶的势力，你不要害怕那些装腔作势的脆弱的邪恶的势力，因为我与耶和华一起，我要行善，我要走义路。阿们吧。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你整个人心态就不一样。我们太多弟兄姊妹缺乏信心的看见。我在讲，你说梁弟兄怎么又跟信心有关系？我们不用信心，然后一眼看周围的世界说，哇，那里是败坏，这里是懦弱，这里啊发生了这么邪恶的事情，居然那些人还在歌颂啊，看到我心如刀绞，我整个人我都不好了，我就没力量了。你要用信心的眼睛，信心的眼睛最重要的看的是谁？看神，看基督，看见那位至善的主。这位至善的主要给一切行善的人加力量，让我们力上加力。这位至善的主一定审判罪恶，所以耶和华，我的心要因你快乐。阿们吧。就算圈里没了牛，棚里没了羊，无花果树不开花了，不结果子了，葡萄树不结果子了，我的心要因耶和华而喜乐，我要稳行在高处。为什么？因为善一定是得胜的。阿们吧。善一定是得胜的，恶一定是失败的。因为我们每个人，即便是没有信耶稣的人，因为每个人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样式造的，人的心灵需要看见公义良善的得胜。所以圣经里面讲说，人为什么爱心冷淡？因为不法的事增多，人的爱心就冷淡。基督徒为什么可以爱心不冷淡？因为我们有信心，我总能看见那至善的上帝保证善一定得胜。你看吧，接下来这几年还会发生很多这样的事情， 会很让你很惊讶，你以为说哇那个恶势力这么凶恶，但是他们很强，我看那些行善的行义的势力微弱，哎呀我好担心啊，我好担心，我担心中东，我担心欧洲，我担心亚洲，我担心美洲，我到处都担心。你放心，上帝有头就是让恶来出来窜一下就好了。上帝说因为他不窜一下就不能恶贯满盈，等他恶贯满盈的时候，我审判的时候，只要伸出上帝伸出一个审判的手指，恶势力就要全部覆灭，一定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跟大家讲的第一点。我们说我们来看一看至善的主。那我们接下来再讲第二点，因为这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说良善的夫子，主耶稣说只有神是一位是良善的，你为什么以良善称我？主耶稣是不是否定自己是良善的？不是，主耶稣的意思就是我就是良善的，但就像我们刚才说，你要认识到我就是神。那这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主耶稣想给他的是什么？主耶稣一上来就问他说诫命你知不知道？少年官说我从小就守了。但耶稣的意思是不是要把诫命给他？主耶稣更想给他的是律法还是想给他的福音？主耶稣想给他福音。那所以我们就要去看一看，我们讲到良善和福音的关系的时候，你其实也有很多的认识。所以我本来原来想一次把这个全部讲完，我后来发现不行，所以我要分两次来讲。我们说我们今天的侧重点就在看一看至善的福音。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节经文我们再读一下，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我们一起来读一下。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弟兄姊妹，这就是主耶稣对这个少年官，这个少年官是来到耶稣面前想要一套宗教，但耶稣是想给他什么？想给他福音。所以主耶稣说你要把一切都变卖了，是不是主耶稣在刁难他？不是，因为他的财富他自以为意的东西是拦阻他到耶稣面前的，所以主耶稣说把那些丢掉来跟从我，其实是这个意思。那我们就去看一看，当我们看主耶稣想把福音给他的时候，那么这个少年官又以良善来问耶稣的时候，你要注意，福音是良善最大最彻底的得胜。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堕落以后，每一个人生下来除了主基督以外，一生下来就是罪人，同意吧？我们每个人生来是罪人，但是至善的上帝看到每个人生来都是罪人，上帝有没有说哎，那就这样算了，反正生来就是罪人，就这样子吧？上帝有没有这样子？上帝有没有说算了？上帝一开始就有计划，他要来拯救，他要把罪人满世界的局面彻底改变。他的方案是什么？他的方案是什么？上帝有几个方案？我再问大家，真的吗？上帝没有 B 计划吗？
没有，
上帝从来没有 B 计划。你注意，在创世纪始祖亚当犯罪堕落以后，上帝跟亚当说，跟夏娃讲说，将来女人的后裔要干什么？要伤蛇的头。这就是福音，阿们吧。你们的得救在乎女人的后裔，那个女人的后裔是谁啊？是耶稣基督。包括我们刚才讲的约瑟，约瑟被十个哥哥们陷害丢在坑里，但是去到埃及做了宰相，救了以色列全家。约瑟预表的是谁？也是耶稣。我们这些人都是害耶稣的人，同意吧？你说梁弟兄，我可没害过耶稣，我没信主之前我都不知道他是谁，我怎么害他了？你没有主观上面想去害他，但因为你是个罪人，耶稣来替你死，担当你一切的罪，阿们吧。耶稣是为了他自己死的还是为我死的？真的是为我死的吗？是不是我害了耶稣？是。如果你不承认我害了耶稣，耶稣不替你死，你就没跟他的救恩无分了。我承认是我害了他，但是我感谢主，他来救了我，阿们吧。而且你去看，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上帝解决这个世界里面邪恶罪恶满地这样的一个败坏的情景，上帝只有一个方案，只有一个终极的方案，就是基督的福音。所以基督的福音是良善最大最彻底的得胜，同意吧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之后，你再去看福音就不一样了。我们太多人看福音就说福音呢就是跟一个人，我知道了信了耶稣我就有永生了，我好开心，我能上天堂，然后我去跟别人传一传福音，然后我觉得就够了，福音就这么多了。太多人，包括我遇到有些传道人也是这样子，所以有些传道人就觉得讲福音已经没啥意思了啊，咱就想想搞别的东西吧。不是的，福音才是全宇宙最大的奥秘，最丰盛的宝库。我们几千年 将来甚至我们到天上再去想的时候，你还会发现我们对福音的领受太少了。福音是充满的不得了，丰沛的不得了，有能力的不得了的。所以你真的去看的时候，上帝他用福音来解决问题。而且我们说讲到福音的时候，有一个事情我们必须知道，就是道成肉身。我请大家跟我一起把这三节经文我们来读一下，约翰一书这个约翰福音一章十四节，我们一起来读。
道成了肉身，住在我们中间，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
然后我们再来读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我们再来读。
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
然后我们再来读约翰福音三章十七节，我们来读。
因为神差他的儿子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
那这三节经文都告诉我们道成肉身的真理，就是上帝，至高的上帝居然来到我们当中，成为了一个人。所以我们每年要庆祝圣诞节，我们不是说12月25号一定就是耶稣降生的日子，但是我们一定要过这个节日。你不要被那些有些人说，哎呀，圣诞节圣经没记载，我们不能过啊，不能过。我说圣诞圣经里面记载了割礼，你赶紧去割，是吧？我们是要过。为什么要过？我们是借着这个日子来高举基督，来让更多的人来认识基督。他配得，阿们吧。耶稣基督不但配得有一个圣诞节，耶稣基督配得我们每个主日来敬拜他，耶稣基督配得我们每天来亲近他，来赞美他，阿们吧。当你明白这个道理后，再我们再去看这里面讲说，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住在我们当中。主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目的是什么？神与人之间有几位中保啊？一位中保，就是降世为人的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是为了干什么？是为了定罪我们吗？不是，为了什么？为了拯救我们。所以我们说你去看福音的时候，我说福音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要知道说道成肉身是至善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看到这个图是什么呀？是一个救援直升机。如果有人掉到海里面去了，或者掉到一个湖里面去苦苦挣扎，这个时候有一个人站在岸边，然后跟他大声的喊游过来啊！然后另外一个人呢赶紧掉了直升机过来，然后就有救生员跳到海里，跑到他身边，给他身上绑上救生索，把他一起拉到直升机上面。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在海边那一直给他打气说游过来游过来的人，是真正良善的还是假冒伪善的？假冒伪善。但是调了直升机过来，把他调到直升机上面保护好他，然后赶紧拉到医院去，这是良善的，同意吧？所以你去看，我们再讲福音的救法和宗教完全不一样。宗教让你干什么？宗教说你去修炼，努力修炼好自己，让自己有资格上天堂。喂，我是一个罪人，我在罪海里快被淹死了，你让我修炼，让我爬到天上去。假冒伪善不假冒伪善啊？假冒伪善的很。但是耶稣基督的福音是怎么样的？是上帝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就是我们跟大家讲，你任何时候你犯了罪，你不要绝望，因为你落在最低最低的深处，你会发现在最低的地方还有一只手比你更低。那只手是谁的手啊？耶稣基督的钉痕手。耶稣的手一定会把你在你之下把你拖起来，把你带上去。救生员要救海里的人，他一定要跳下去，同意吧？他跳下去，因为这个人已经没力量，我跳下去游到他身边，然后我还要用绳索把我和他身体绑在一起，然后跟上面的这个我的队友打招呼，拉我上去，拉我上去，把我拉上去的时候，同时把那个溺水的人也拉上去了。耶稣基督救我们就是这样子的，他来到我们当中，成为和我们一样的人。因为我们太骄傲，我们太败坏，我们太愚昧，如果基督不成为人，我们根本不会接受他的拯救。如果基督不成为人，我们的罪就没人担当。所以你看到这点的时候，弟兄姊妹啊，上帝用道成肉身的方式来拯救罪人，这才是至善的救恩。所有其他的方式都是伪善，都是假冒伪善，都是虚妄的欺骗。所以我们说福音是至善，而且只有福音是至善。 其他都不是，你要清楚看见，清楚知道，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说你要去看福音是至善的，你从道成肉身上面你就看出来上帝是真心的想拯救我们，宗教呢是真心的想骗你，你知道吗？所有的宗教是非常真心的，但它只能给你假冒伪善的，让你做一个溺水的人自己爬到岸边。而且不单爬到岸边，宗教让你爬到哪里去啊？要爬到天上去，弟兄姊妹，要你爬到天上去。一个要溺水的人，一个要死掉的人，要靠自己的努力爬到天上，还有比这个更伪善的吗？没有啦。所以只有福音是至善，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那我们再讲第二点，我们第二点想讲什么呢？就是我请大家继续来去看，我们说我盼望大家一定要去晓得，一定要去知道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看唯独因信称义，它是良善的，至善的因信称义。我们的福音是不是因信称义的？是的。弟兄姊妹，你要看，你要晓得，我们说在这方面来讲的话，除了基督教的福音，还有没有第二个因信称义的宗教？没了，没了。所以你就知道我们为什么强调因信称义。有些教会觉得，哎，因信称义讲一下就行了，你们不要老是讲，因为他们不懂因信称义的重要性，看不见因信称义里面的奇妙，所以他们只能讲，然后讲着讲着，他们的福音除了耶稣基督这个人跟其他的教主不太一样，其他东西就跟其他宗教越来越像。我们说不，唯独因信称义的福音它是良善的，靠行为得救，我说是残忍的愚弄。为什么这样去说？我盼望大家，我们真的去思想一下。我请大家先跟我一起来读这三节的经文，罗马书三章20-22节，我们一起来齐读这三节的经文。
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之罪，但如今神的义
在律法以外已经显明出来，
有律法和先知为证，就是神的义因信耶稣基督加给
一切相信的人，
并没有分别。弟兄姊妹，这是我们罗马书是讲因信称义讲的最透彻的一卷书，我鼓励大家回去好好的读。当然还有另外的，比如说以这个加拉太书、以弗所书，这些你都好好的去读。其实整本圣经都是讲因信称义的，并不是其他的书卷不讲因信称义，甚至反对因信称义。你去看整本圣经都是，包括那个著名的雅各书，有不少基督徒一讲因信称义就想反对，然后就我们读一下雅各书吧。雅各书也是讲因信称义的，雅各书是讲因信称义以后你该怎么行，雅各书不是告诉你怎么得救的。所以弟兄姊妹，整本圣经没有一处是反对因信称义，而这里面讲说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能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干什么称义。少年官的问题大家想清楚了吗？少年官的问题就是这个，对吧？他想靠守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然后再想请一个高超的宗教老师，就是耶稣来指教我一下，让我行得更好。耶稣的心意是什么？你来信我，你来跟从我的意思是什么？不是让他靠行为，而是你来信从我，你来做我的门徒，你才能得称为义。所以神的义是因信耶稣基督加给什么人呢？加给一切相信的人，并没有什么，并没有分别。所以摩西的义和我的义相比，摩西的义是不是大一点？没有，一模一样。弟兄姊妹，所以当你去明白，当你去晓得这个真理的时候，我们再讲唯独因信称义，它其实才是真正良善。因为罪人根本做不到，我们不可能靠行为称义，对吧？所以我说假设上帝跟我们说你们要靠行为得救，你只要加一点点的行为，这个上帝其实就在耍弄我们，这个上帝就在耍弄我们。因为你的行为是被定罪的，是不可能让你称义的。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这方面来讲的话，你真的去看，真的去思想的时候，我们说如果我们要靠行为得救的话，我们真的是如同戏弄什么呢？戏弄一个瞎子。我们跟一个瞎子说，只要你跟我在我面前画一幅蒙娜丽莎，我就让你上天堂。其实这个要求高不高啊？不高啊，哪里高嘛，对不对？才画一幅蒙娜丽莎你就永永远远得救了，呜、哦，你赚大了好吧。但是请问你对一个瞎子这样说的时候，你是真的想救他，还是在戏弄他？你对一个残疾的人说，这样子你去跑马拉松，马拉松
全马你跑到一小时三十分之内，我就让你上天堂，怎么样？哇，马拉松跑到一小时三十分钟就能上天堂，永远不灭亡，合算不合算？合算。但你跟我这样说的时候是在干什么？是在戏弄我，我做不到的，同意吧？你真的再去看，我们再讲。而且我们讲因信称义，它有一个结果，我们说得救的确据，一个人一旦相信就永不灭亡，对吧？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啊，一个人信了耶稣，接受了耶稣基督的救恩，这个人还会不会灭亡？不会了。所以这个才叫救人，这才叫真正良善的拯救。我如果说你来信了我，然后呢你坚持，你坚持，你坚持到底，然后呢你就得救了，然后最后到临死之前你没坚持，你灭亡了，请问我是真的想救你，我还是戏耍你？我在戏耍你。所以我们之前昨天晚上有个姊妹给我发了个信息，说一个很著名的传道人，我就不讲名字了，国外的，然后再讲说我们怎么才能得救，我们要信然后坚持到底我们才能得救。我说这个人愚昧的不得了，他没死过，主要是因为他没死过，他才这样说。人到临死之前软弱的不得了，还持守什么？连你的呼吸你都控制不了，连你的眼皮子你都睁不开，你说我到死的时候我要坚持信耶稣，你做不到的。你为什么可以得救？你得救不是因为你坚持啊，你得救是因为谁坚持啊？是因为耶稣坚持要爱你爱到底。所以你的软弱根本不会导致你灭亡。如果你的软弱能让你灭亡，你信耶稣干什么？这就是极大的耍弄，同意吧？我一辈子都信你，一辈子都信你，但是临死前一秒钟没坚持住，我灭亡。你不是耍弄我是干什么，对吧？你看到现在很多金融骗局就是这样骗你的，而且呢，道德主义、律法主义的网罗就是这样子来的。律法主义的网罗为什么一般人永远破不了？他说：“你看，这个律法好不好？好。你现在很痛苦，是不是？”他说：“是，我很痛苦。”你为什么痛苦？这里面说的很好，早晚上十点钟之前一定要睡觉，早晨六点钟要起床，你做到了没有？你为什么十点钟之前不睡？你睡在床上在干什么？哦，我知道你又刷手机，你看都是你的问题，哪里是我的律法不好？律法的狡猾就在这里，就是律法主义的狡猾，就是总能在你身上找到问题，但是这套东西本身就没用，这就是罗马书厉害的地方，没有一个人可以靠行律法在上帝面前称义，而且你一旦信了耶稣你就永不灭亡，这才是福音。上帝如果只救了我一个开头，最后让我灭亡，这是何等残忍。就我举个例子让大家明白，假设街边有个小乞丐很可怜，那个孤儿，有一个富豪怜悯他，把他接到家里给他好吃好喝，但是给他好吃好喝让他住了三年，然后又把他赶走让他做乞丐。我问大家一个问题，这个富豪是在行善吗？不是，这个恶比他不接这个孩子来还要坏，同意吧？你给了他盼望又不让他绝望，这是最坏的。上帝做不做给了我们盼望又让我们绝望的事情？不做。所以上帝告诉我们，你一旦相信我，你一旦接受耶稣基督，你永不灭亡，这就叫因信称义，这才是至善的。凡是那些你坚持到底才能得救的都是败坏的、邪恶的，我不客气的讲，这是邪恶的救恩论。至善的救恩论不是这样子的，所以因信称义它美好就美好到这里。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说我们说其实你靠行为得救真的就是在瞎子的前面放一个绊脚石，就是对罪人的戏弄，不是？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为什么梁弟兄在讲到说对宗教这么厌恶，因为宗教害死人呐、只有福音给人真正完全的释放。基督教里面有没有宗教？有，只要我们把因信称义丢开，我们身上展现的就是宗教。只要你把因信称义拿回来高高的举起来，基督教里面就充满了天上的光，充满了神的爱，充满了天上的喜乐，充满了得救的确据，充满了那从天上而来的盼望，永不止息的爱。弟兄姊妹啊，所以因为上帝是至善的，所以他对我们的拯救必须是因信称义的。你再去明白这个道理， 你要何等的感恩。所以我们在里才会很坚定的，哪怕你今天觉知说我接受耶稣了，我们就跟弟兄姊妹讲说你有永生了。你知道我们之前跟一些传道人开会，好多传道人都不敢这样去讲，好多传道人就说这个人就算觉知了，就算流泪接受耶稣了，也不等于他是真基督徒啊，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不信了呢？谁知道他什么时候又走了呢？我之前不少弟兄姊妹问我这个问题，我说你们搞错了，一个人接受耶稣一定得救，他后面甚至说我不做基督徒了，这个问题不是他得救的问题，是牧养的问题。一个基督徒就像一个浪子说爸爸我要离开家，我不做你的儿子了，这是一件很伤心难过的事，阿们吧。但是爸爸是不是说你既然这样说了，咱就断绝父子关系吧？一个慈父会不会这样做？不会。那个浪子的父亲就是绝对不会，你要什么我给你，我尊重你的选择，我尊重你的自由，但是当你回来的时候，这个儿子说爸爸你把我当雇工吧，因为我的表现根本没把你当父亲。爸爸有没有说正好我们家缺人手，呵呵，我就是缺个雇工，你来的正好是吧，咱谈一下工钱吧，有没有这样说？没有。那个爸爸怎么样子啊？马上跑过去把衣服盖在他身上，把戒指戴在他手上，然后吩咐仆人说去把我们家最好的肥牛犊宰了，然后把所有的邻居都请来，我要大宴宾客，因为我儿子回来了。你注意他很强调我儿子回来了，对吧弟兄姊妹啊？这就是因信称义，我们的上帝。所以你去带人要信耶稣最重要的要点是什么？不是让他在知识上面都清楚，而是带他你来接受耶稣基督做你的救主。你只要接受了，上帝就永远不放弃你，你就永不灭亡。任何靠行为得救都是对残疾人的耍弄，都是对罪人的耍弄。上帝看见我们心灵残疾，看见我们心千疮百孔，他就怜悯我们，他绝不戏弄。他一旦爱我们，就爱我们到什么时候？到永永远远。所以当你说我要接受耶稣基督的救恩，就是你接受上帝的爱，上帝就告诉你说从此以后不管你有多少的软弱，你跌倒70次，上帝爱你不爱你？700次呢？哇，7000次呢？7万次呢？哇，此生不过3万天哦，你一生跌倒7万次，还想让上帝爱你吗？爱不爱？爱。这就是因信称义，这才是至善的福音。这是我们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再讲，我们说为什么我们说福音是至善的，我们说唯有福音它才是上帝给我们最强大的最美善的祝福。我们要求主带领我们，我们也一起来读几节的经文。我们来读哥林多后书5章17节，我们一起来读。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然后我们再来读希伯来书10章14节。
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
我们再来读启示录21章1节，我们一起来读。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
我为什么让大家读这3节的经文？你注意，因信称义，它强调的是法理上的，就是上帝称我为义人。但是上帝称我们为义人的时候，我是不是继续只是保持着罪人的生命，但是得了一个称义的地位呢？我们说不是。我们还读的哥林多后书5章17节说什么？若有人在基督里，他是什么？
新
造的人。当你信耶稣那一刻，你就是新造的人了。不是你参加了慕道班，不是你圣经读了2遍以后你才成为新造的人，是你说耶稣啊，我接受你的救恩，你就成为新造的人。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哈，主耶稣基督钉十字架的时候，他旁边不是有个强盗，一开始跟着他的伙伴一起嘲笑主耶稣，就在最后一刻他突然被圣灵感动，他跟他的同伴讲说我们不要再说了，我们是该死的，但这个人不该死。所以他就求耶稣说，耶稣啊，求你德国降临的时候求你纪念我。他就跟耶稣讲了这句话，主耶稣跟他说今日你就要与我在哪里了？在乐园里还是在炼狱里？乐园里了。今天你就跟我在乐园。我问大家一个问题啊，这个悔改的强盗他在跟耶稣求告的时候，他是不是新造的人？
是的，
他那个时候已经是新造的。弟兄姊妹，所以 一个人信耶稣的时候，不单上帝在法理上面称我们为义，而且上帝赐给我们一个新生命，而且按照约翰一书里面讲的说，凡从神生的就什么，就不犯罪，这个新生命是完全胜过罪恶的，永不堕落的，好不好啊？好的无比。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第二处的经文，希伯来书十章十四节也是我们经常让大家读的，说基督一次献祭便叫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你信了耶稣以后，耶稣把自己在哪里献了祭？在哪个十字架？我的十字架还是他的十字架？他的哥哥他山上那个基督的十字架。他一次献祭就让成圣的人干什么？永远完全。所以我是不是圣徒？
是。
什么时候我成为圣徒的？
信心。
我信的时候就是圣徒。所以我们这样去讲的时候，又有很多教会，很多那些被错误观念抓住的基督徒，因为我很怜悯这些弟兄姊妹，有些人一辈子也改不了了，真的，有些人你别看他年轻，有些人二十岁已经老了，你知道吧？有些人二十岁已经老了，就是他已经再也没有进步空间了，他就是死守他那些教义，然后错误的教义，他就说，不是，信耶稣的时候称义了，然后呢还可能称义了啊，这个人如果认真学习，可能后面称了义，现在不一定。然后呢，后面他要努力追求，追求，追求，这个叫成圣追求，啊，追求到什么时候成圣呢？这个到天上成圣，有没有听过这种神学？很多这样的人都，很多传道人都这个神学。我们读的希伯来书支持不支持这种神学？不支持，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那什么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我信耶稣的时候，我就是圣徒。所以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姊妹问题多不多？多。但是保罗跟哥林多的弟兄姊妹打招呼时候怎么打？说在哥林多的圣徒。你去看，这个就是我们跟那些宗教很大的区别，特别是天主教。天主教是不能随便叫一个人圣徒的，教廷没有封你圣，你是不能叫圣徒的。连教皇能不能叫圣徒？不能，除非这个教皇被封圣了。但我们怎么叫圣徒啊？弟兄姊妹，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讲，你是圣徒，我是圣徒，我们每个人都是，阿们吧。谁使你成为圣徒的？耶稣。你看到了吗？而且我们刚才读的第三处的经文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对吧？先前的天地都过去了，还也不再有。我们这些在基督里称义成圣的人，我们将来的归宿在哪里啊？在新天新地里。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上帝给我们的福音是最美的、至善的。为什么？因为当你接受基督的时候，你说我信基督的时候，你就接受了基督，基督就成为你的了，你知道吗？基督是你的，基督也是我的。我拥有基督的一部分，还是拥有基督的全部？
全部。
哇，全世界这么多基督徒，个个都说拥有基督的全部，基督不被撕碎了吗？我告诉你，每一个基督徒都是拥有基督的全部。基督就是上帝，基督就是善的本体，所以我有没有至善的祝福，最大的善在我里面？有啦，你明白吗？因为有最大的善在我里面，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充满盼望，我大不相同，阿们吧。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不单被基督称义，我让基督使我成圣，而且基督使我成为新造的人，我这个新生命凡从神生的永不犯罪，永不堕落，我再也不会堕落。所以有些弟兄姊妹也很可爱，他们可爱在哪里？说，哎呀，梁弟兄，那有没有可能我们信了耶稣将来上天堂，上了天堂以后呢，我一软弱，啪，又从天堂掉到地狱里去，怎么办呢？那个时候谁来救我呢？耶稣已经钉过十字架了，难道还要再为我钉一次吗？会不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啊？不会，因为你里面那个新生命是永不堕落的新生命，你再也不会堕落，罪永远胜不过你。所以信耶稣多么重要，多么宝贵，你看到了吗，弟兄姊妹？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说福音真的是最完美的救恩，它使我们成为新造的人，然后基督成为我们的圣洁，然后使我们永远的完全，毫无瑕疵，因为基督就是我的圣洁，基督是我的圣洁。你的圣洁是你自己练出来的，请问我圣洁还是你圣洁？一定是我，因为基督是我的圣洁，阿们吧。就我们以前举过这个比喻，我说我老爸是 这现在已经不能说王健林了，因为王健林已经负债累累了，对吧？假设我老爸是世界首富，假设是马斯克，哇，几千亿美金，你是个摆地摊，很殷勤摆地摊，也很聪明，一天赚1000块钱，够厉害了吧，是吧？一天赚1000块钱，一个月赚3万，那好了不起啊！在今天这个形势之下，一个月能赚3万的人可不多啊，对不对？好，我问你，我是世界首富的孩子，你跟我比，你怎么比得过我？你赚1000天能不能比得过我？10000天能不能比得过我？我让你指数级增长能不能比得过我？你依然比不过，你明白吗？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弟兄姊妹，我的圣洁是完美无瑕的，毫无瑕疵的。所以，而且因为我被上帝这样拯救，上帝说你们这些人，因为我给了你基督做你的义，我给了基督做你的圣洁，所以这个世界虽然我初次创造是好的，但是有罪恶，但是这个世界跟我们相比，这个世界配不配拥有我们？不配啦。你明白这个道理，你就知道为什么希伯来书说我们本是这世界不配有的人，因为我里面有基督的圣洁，基督的良善，基督的公义，良人属我，我也属他，所以我们的家一定不是这个世界了。是哪个啊？我们刚才读的最后的一处经文，新天新地，在那里没有眼泪，没有哀伤，没有罪恶，没有败坏，好的无比。我们刚才读的经文为什么说海也不再有了？其实在圣经当中很多时候用海来比喻罪，所以彼得在海面上行走也有个预表的意涵，我们这些信耶稣基督的人因着信心，虽然这个世界是个罪海，我能在稳行高处，对吧？那在新天新地里这些都没了，只有美好。为什么？凭什么我们可以住进去？因为我信了耶稣，我在基督里成了新造的人，我是一个圣徒，我里面有至善的美在我里面，这就是福音。所以你说福音是不是至善的？有没有能跟耶稣基督的福音相比的？没有了。有没有能跟因信称义相比的？没有了。有没有能跟一旦相信永远得救的福音相比？没有了。有没有能跟道成肉身的福音相比？没有了。有没有能跟那时我们成为圣洁的国度君尊的祭司的福音相比的？没有了。所以啊，你是最幸福的，弟兄姊妹，跟自己说一遍，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跟你旁边的弟兄姊妹也讲，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你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因为你有基督。阿们吧。完全不一样，弟兄姊妹，所以你要看见这些，这是我们讲的第二点。那我们再讲最后一点，那我们稍微讲一点点，就是什么呢？我们看到这个少年官，主耶稣基督跟他讲了一大堆，主耶稣不是去跟他辩论神学问题，主耶稣是想让他得救，同意吧？但这个少年官采取的措施，我们很失望。这个少年官最后怎么样子啊？忧忧愁愁的就走了。所以门徒就赶紧跟上主耶稣，问主耶稣说，哎呀，这个怎么回事啊，什么之类的。其实门徒和少年官不一样的地方，门徒是什么呀？跟从耶稣的人。大家还记得主耶稣第一次呼召彼得的时候，彼得什么反应？主耶稣跟彼得说，把你的网撇了，离了你的父亲来跟从我，我要叫你得人如得鱼。彼得什么反应？马上就离了父亲，撇了网，跟从了耶稣。我们是跟从耶稣的人，阿们吧。你不要做少年官，你要做跟从耶稣的人。跟从耶稣是跟从谁啊？跟从至善的主。所以我给大家三个小的建议，鼓励大家要牢记在心里。第一个，我们讲这个少年官他很可惜的地方，就是他死守律法。他说我从小就遵行律法，但耶稣要给他的是什么？是福音。所以这里面就有一个重大的区别。我们一起来把这节经文读一下，罗马书3章20节，我们一起来起读。所以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因行律法能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叫人知罪。弟兄姊妹，这个少年官很可爱也很可怜。我真的在跟大家去讲，他对耶稣的态度是整本圣经绝无仅有的。彼得见到主耶稣没有跪下来，安德烈见到主耶稣没有跪下来，这个少年官来找主耶稣的时候他跪下来。所以圣经里面讲，主耶稣看见他就干什么？就爱他。主耶稣真的很珍惜这个孩子，但是好可惜，这个少年官既可爱又可怜，就是他的心一直向着律法，他的膝盖 已经向主耶稣跪下来了，但他的心不肯向耶稣跪下来。弟兄姊妹啊，所以你要看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在这里来讲的话，说律法是怎么样子啊？律法不能让我们在神面前称义，因为律法本是干什么？叫人知罪。律法是定罪的执事，律法不是拯救的执事。从最起初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启示录，上帝没有在一个地方讲靠律法得救。我再讲，有些传道人错得离谱，他们说旧约的以色列人是靠律法得救，我们这些新约的人是靠福音得救，对不对啊？胡扯八道，这些传道人要悔改。没有一个地方，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是不是上帝说你们要出埃及了？在出埃及之前，我给你们个宝贝，就是你们先来领受十诫，领受了十诫之后，你们就能出埃及了。上帝有没有搞这个？
没有，
没有。他们怎么出埃及的？他们根本还没有律法就出了埃及。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上帝让他们做一个什么事情啊？让他们吃了逾越节的羔羊，用羔羊的血涂在门楣上，凡是门楣上有逾越节羔羊血的家，死就不进来。这就是拯救。那个逾越节的羔羊指的是谁？指的是律法还是福音呢？福音，耶稣。弟兄姊妹啊，所以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在讲不单得救是这样，还有生命的美德。这个少年官主耶稣很喜欢他，真的很喜欢他。这个少年官想不想塑造自己生命的美德，让自己变得更好？想，但他依然是错的。我们在讲不少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也犯同样的错误。你说，对，我要靠耶稣得救，但是我要把自己的生命塑造好，我也需要上帝的律法。你看旧约圣经那么多地方讲律法好，律法好。你注意新约圣经还有讲，当我们信了耶稣的时候，我们不是废掉了律法，乃是什么？乃是成全了律法。你到基督里才成全律法。律法是不能改变你生命的一点一滴的。为什么我们喜欢律法你知道吗？就是因为它不能改变我的生命。你说梁弟兄怎么这样说？因为我们太骄傲，我们经常就说，主啊，你给我一套方法就行了，我自己自有能力用这套方法把自己变得更好。这就是我们喜欢律法的原因。其实真相是什么？我把方法给你，你根本做不到。你方法越多，你定罪越多。我跟你讲，晚上10点要睡觉，你睡不了，所以这个方法就定你的罪了，同意吧？我跟你讲，早晨6点起来，那么明媚的阳光，早晨多舒服，你做不到，所以这个方法又定你的罪了。我跟你讲方法，我弟兄啊，不要哀愁，要喜乐，然后呢，你就愁眉苦脸，又定你的罪。你以为我告诉你要喜乐，你就做得到喜乐吗？做不到。而且像罗马书第7章那里讲说，律法没来，我还活泼着呢，律法一来怎么样子啊？我就死了。因为律法越告诉我这个不能做，那个能做，我就越反过来做。所以谁能塑造你的生命？谁能更新你的生命？耶稣基督的福音。你去跟从基督的时候，你的生命美德就越来越多。你去跟从基督的时候，原来你自己以为一辈子都做不到的事情，因为你跟从基督，你就能做到。弟兄姊妹啊，这个就是福音和律法完全不一样的地方。彼得他们很强吗？不强，但因为跟从基督，他们扭转了乾坤。你强不强？不强。对了，这就对了。如果你觉得我很强，两弟兄你说的话对我来讲是个例外，你就要跌倒了。因为主耶稣钉十字架那之前那天晚上，有一个人就做了这个事情，叫什么名字啊？叫彼得。主耶稣说，今天晚上你们都要因我跌倒了。彼得说什么？彼得说，我是个例外，对吧？他们都跌倒，我不跌倒。所以那天晚上跌倒的最厉害的是谁啊？就是彼得。弟兄怎么样？我承认，主你给我方法我也做不到，主啊，求你开恩怜悯我。所以把这种给我方法我就能做到的傲慢丢掉吧，去找耶稣。耶稣就是道路、真理、生命。道路是什么意思？道路其中一个意涵就是方法，方法就是基督。所以包括教会的发展也是一样，我们很多时候会羡慕别人的大教会，我爱那个教会发展得很好。我们之前有些牧者开会，真的有些教会我们觉得做得非常棒，然后呢有些人就说，你告诉我方法，我回我们教会也去用。然后我一般都反对，然后有些人不太高兴，我说不要把扫罗的盔甲穿上，你打不了仗的。他说，凭什么这样说？因为耶稣才是道路。阿们吧。真的很多方法你套不来的， 你只有到主面前。所以第一个你要跟从主的时候，你一定要牢牢的记得，不是律法乃是什么，乃是福音。律法不能塑造你的生命，福音才能更新你的生命。你只要到基督面前，你的生命一定更新的。你只要去呼求他，你的生命一定更新的。你只要去向他感恩，你的生命一定更新的。你只要向他赞美，你的生命一定更新的。你只要去寻求他的，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这是什么应许啊？这是福音的应许，你在十诫里是找不到的，弟兄姊妹。这是我们讲的第一个。第二个我们再来看，我们说你要去注意，不是功劳而是恩典。我们再来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十章二十一节，我们来读这节的经文。耶稣看着他就爱他，对他说，你还缺少一件，去变卖你所有的，分给穷人，这就有财宝在天上，你还要来跟从我。弟兄姊妹，在这方面来讲的话，这个少年官为什么不跟从耶稣，就是主耶稣太苛刻，主耶稣太苛刻，要他变卖一切所有来跟从你，这谁做得到嘛？对不对？我今天晚上饭到哪吃，是吧？我还有房贷没还完，你就让我变卖所有，这不是为难我吗？耶稣是不是在为难他？不是。弟兄姊妹，你要知道在这方面这个少年官他的障碍在哪里。这个少年官的障碍是他的功劳主义。所以主耶稣跟他说你要变卖所有的意思是什么？主耶稣是不是说，哇，你这么有钱，我看你不顺眼。你知道有些人真的是这样解经的，说穷人有福音传给他，富人很难信耶稣的。所以我遇到一个富豪，千万富豪，亿万富豪，等他破产，我现在开始为他祷告啊，等他破产了他好得救。真的有些基督徒有些教会是这样做的，我跟你讲。所以我就说反对了。我怎么反对呢？亚伯拉罕破产了没有？亚伯拉罕什么级别的你知道吗？亚伯拉罕绝对是世界首富级别的。人家仆人里面能打仗的318个，你们公司有几个能打仗的？你们公司有几个特种兵？你们公司有一个特种兵了不起了吧？同意吧？要我以前在美国公司工作的时候，我们公司真的是有一个曾经参加过海湾战争的战斗机飞行员，我们看他都这样看的，你知道吗？ 这太牛了，这人真的太牛了，开战斗机啊，而且还是一个高级工程师，写程序也超级牛，跟我们来讨论方案的时候那趾高气扬的，我们都觉得应该的应该的，太牛了这人，对吧？我们那么大的一个跨国公司，我就见到一个。亚伯拉罕他们家有多少个？318个，能打败5个王哦，牛吧？你比不了。亚伯拉罕破产了没有？
没有。
所以耶稣这什么意思？他这个明显的就有点偏心呢、啊，是吧？对亚伯拉罕就不要求变卖所有，对这个少年官就变卖所有，把人家逼走了。嗯，我知道耶稣不喜欢他，是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耶稣看见了这个少年官的财富就是他的功劳，他把他的功劳当作是他的依靠。所以耶稣说，你不要依靠这些，你来干什么？来跟从我，你来依靠我。阿们吧，弟兄姊妹。你去看这些的时候，我在讲，我们今天因为是讲善，讲良善，弟兄姊妹，你不要功劳，你要恩典。为什么？因为你的功劳其实从来都是美德的黑洞，你所有自以为是的功劳其实都是债务。你真正的要有力量的话，不能靠功劳的，你要靠上帝的恩典。而且我在这里我更不客气的讲，我说功劳是什么？我说功劳是美德的黑洞，功劳是美德的黑洞。一个人只要有功劳主义，他里面原有的美德都会被功劳主义吸走。你有没有发现，我们做父母的爱孩子，这是很感人的，同意吧？但是一旦你开始功劳主义，你跟孩子讲啊怎么怎么样啊怎么怎么样，然后开始摆谱摆功劳的时候，你会发现你对孩子的爱马上变味儿，对吧？中国人在这点上面真的是受了这种错误的价值观很大的残害。我要养儿防老啊，是吧？我还记得我小的时候，我很小的时候，我外婆就喜欢整天教我们唱儿歌，说花喜鹊尾巴长，娶了媳妇什么忘了娘，然后整天要灌输你将来长大了娶了媳妇千万不要忘了你娘啊，你千万不要忘了你娘啊，这些话好不好？好不好？不好。这就是典型的功劳主义，然后就把爱的关系变成了交易啊，你养我大我养你老，是吧？ 那你养我大养了多少年？养了18年。那我将来是不是养你18年就够？不行的，滴水之恩当什么？涌泉相报。你知道吗？我给你一滴水，你就要给我一个泉，是不是啊？我养你18年，你起码养我28年。如果我长寿的话，继续养。所以我跟你讲，功劳主义是美德的黑洞，但是恩典，仰望恩典，恩典是美德的泉源。你越多的呼求主施恩，越多的用恩典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看待众人，看待基督的教会，你就越喜乐，你就越谦卑，你就越有盼望，你就越有力量，完全不一样。这是我讲的第二个。那第三个，我们要去跟从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说我们还要去看到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我们要去与主同行，我们就凡事都能。我请大家跟我一起再读这节的经文，马可福音10章27节，我们一起来读。耶稣看着他们说，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凡事都能。弟兄姊妹，我盼望大家把这节经文也牢牢地记在你的心里面。因为我们刚才讲这个少年官来了又走了，我们相信门徒看见这个少年官的时候也很盼望他成为我们的同伴。换一个角度，假设有这样的人到我们中间，我们也真的很希望他留下来，同意吧？因为这个人在耶稣面前这么谦和，这么的，他说我从小都遵行了律法，我相信他不是在那种明明很邪恶说自己很好，他可能真的是很认真，但是这个人居然走了。所以主耶稣说，哎呀，有财宝的人进天国，财主进神的国比骆驼穿针眼还难呐。所以门徒说，哎呀，这样子谁能得救啊？主耶稣就说了这个话，在人是不能，在神却不然，因为神怎么样，凡事都能。所以主耶稣在这里让我们去看，门徒这个时候应该有些沮丧，因为他看见了人的顽梗，看见了人的软弱，看见了人对福音的抵挡。但是主耶稣说，哎，你们光是这样看是不够的，你们要看谁？你们要看谁？你们要看上帝。在人是不能，在神凡事都能。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这些跟从基督的人是要与神同工的。只要我与神同工，只要我与神同行，凡事都能。我们跟至善的主一起做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见证的生命的奇迹。所以我在这里专门放了一张图，大家知道这是讲哪个故事吗？其实这个人跟少年官有点像，这个人叫保罗。保罗原来也是生来就做了一个法利赛人，而且保罗的顽梗比这个少年官如何？比这个少年官顽梗多了。保罗可不仅仅是拒绝基督，保罗还去找官长要了命令，你是基督徒吗？我要逼迫你啊！我听说那个地方有一个教会的聚会点，我要把那个聚会点拆散了。保罗是做这个事儿的，同意吧？他做这个事儿，结果呢，在大马士革的路上，主基督向他显现的时候，大光照他的时候，保罗就从马上掉下来，然后那个抵挡耶稣福音的大树的扫罗变成了福音的使者保罗，对吧？与神同行，什么奇迹都可以发生。所以我们是不是大树的保罗啊？其实我们也是。你已经忘了你当初怎么抵挡福音了，你再去想一想。所以我盼望弟兄姊妹不要太属灵，我们太属灵的时候就是忘了自己没信之前的光景，所以我们会容易对慕道友按照基督徒的要求去要求他，他怎么不爱上帝呢？他怎么对耶稣这个态度？喂，当初你对耶稣的态度比他恶劣100倍，好不好？耶稣不都拯救了你了吗？你怎么对他要求那么高啊？你要爱人如己啊，对吧？耶稣这么怜悯你，你也去怜悯他。所以放心。所以主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其实就给我们一个盼望。这个少年官最后得救不得救，圣经上没说，将来我们到天上就知道了。也许我们到天上就碰见他，他会跟我们说，哎呀，感谢主啊，虽然那次我拒绝了基督，但基督没忘记我呀。后来啊，在什么什么时候，就是另外一个保罗跟我传福音的，我在他身上看见了我的影子，所以我也做了基督徒。有没有这个可能性啊？有的。所以弟兄姊妹，你要明白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呢真的是要在主的面前，我们深深的感恩，我们要去跟从我们的主，他是至善的主，他给我们的福音是至善的，我们要去跟从他。我们感谢主，我们一起来做一个讲道结束的祷告。 主耶稣基督，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我们向你献上深深的感恩和赞美。主，我们感谢你，你是何等的爱我们，你是何等的眷顾我们，你是何等的施恩在我们身上。我们虽然有各种各样的软弱，我们虽然常常啊真的是不听你的话，但是主，你从来没有嫌弃我们，相反一直顾念我们。而且主啊，你是那位至善的主，你把我们拯救了，使我们里面有了你的义，有了你的圣洁，我们可以走良善的道路。为此我们向你感恩，也求主你让我们真的是看见唯有你的福音是至善的救法，所以我们就满心的欢喜，邻里畅快。愿你施恩引导我们每一个你的百姓，每一个你的子民，让我们都在你面前真的是大大的喜乐，大大的得力量。愿你就在我们身上显出你的荣耀，感谢赞美你。我们这样同心合意的感恩祷告祈求，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尊名，阿门。